欢迎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小说《摸金天师》，作者风尘散人，演播紫金，后期制作折戟。喜欢本故事，别忘了打赏以及订阅一下。好奇吗？不得不说，这宫中女鬼还真是一个心理战大师，一下子就问到我的心坎中了。对于这件事情，我最开始确实是一点都不好奇的，只因为这压根就是一起在古代非常平常的屠城事件，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实在是屡见不鲜的。可是在接连发生一系列事情之后，我已经察觉到那个大院的焚毁恐怕不是一次偶然，恐怕当中还有一定的因由，大概是家族遗传吧。我对一些风尘的历史中的事件格外感兴趣，这宫中女鬼这么一问，还真是勾起我的好奇心了。于是我当下就点了点头，就说愿闻其详。那宫中女鬼看了四周一眼，缓缓地说道，这里人多眼杂，请跟我来吧。她这么一说，我倒犹豫了起来，不知道该不该相信她。常言道，这鬼话可是听不得的，因为横死之人化成的阴魂心中大多充斥怨念和仇恨，性情与生前也大为不同。比如一些生前被儿女虐待的老人，在生前因为对儿女有血骨亲情，所以心中虽有怨恨，但是爱大于恨。可是要一死的话，他们这种怨恨会被无限度放大，最终怨气不散，回去找儿女纠缠不休的也不在少数。所以这人要是一死，阴魂情绪不定，说的话可信度就很低了。当然像花木兰这样的灵鬼是不一样的，他修炼千年不曾杀生，已经彻底磨灭了心中的鬼性，性情方面基本与阳人无异。那宫中女鬼似乎看出我的犹豫了，于是对我点头就说，我会散去手下小鬼的，不会让他们伤害你屋中的洋人，小道长尽可放心。我敬重你是个有情有义的男儿，再加上我有求于你，所以势必不会加害于你，更何况如果我要害你的话。说到这里，那宫中女鬼没有说下去，但她的意思我是明白的，以她千年厉鬼的道行，根本不是我这个杀气一段的发丘后裔能敌得过的，恐怕青衣来了他也能斗上一斗，谁胜谁负尚未可知呢。如果他一定要加害我的话，是完全不需要和我废话的，上来就能整死我。只不过可能是为了给我留下一点点脸面，所以后面的话他没有说出来。这宫中女鬼说的其实也不无道理，我想了想，一咬牙就答应了。其实主要呢，也是我看如果不满足他要求的话，他根本不会善罢甘休。多谢小道长了。我一答应，宫中女鬼顿时大喜了，一挥手，院子里面那些面目狰狞的厉鬼全部飘荡着消失了，一时间阴气也不再如之前那般浓郁。我顿时长长呼出了一口气，心中的压力散去不少。那些鬼东西样貌过于狰狞，就是盯着看上一天都习惯不了。宫中女鬼这时候已经径自向外面飞去了，我招呼花木兰进入守戒沙里面之后，也跟在她的身后向外面走去，一瘸一拐的，身上伤口这时候愈发的疼了，不过我也只能咬牙硬忍着。转眼功夫，宫中女鬼竟带着我径直去了武王村外面的河边。她那么凌空漂浮在河畔，满头青丝在夜风中飞舞，说不出的美丽，甚至让人不敢相信这是一个害过人命的千年厉鬼。良久之后，宫中女鬼才终于悠悠地开口了。因为我站在旁边，所以只能看见他的侧脸，也揣摩不出他脸上的神情，只能听到他的声音 充满了悲伤。这真的是一个很长的故事，所以还请小道长耐心听我说来。其实我并非是一个普通女子，我其实是唐懿宗李璀之女，封号昌平公主。这宫中女鬼一说，还真是应了我先前看到宫装时对她的猜测，还真他娘的是个公主啊。唐懿宗便是把唐朝气数推向终点的皇帝之一，他和他的儿子唐僖宗两个人在位年间，把个汉家天下玩的是满目疮痍。在经过黄巢等农民起义之后，唐朝大权旁落，基本上已经是名存实亡。在非正统的傀儡皇帝手上又延续了几代之后，到了唐哀帝时候，干脆已经走向终点，彻底结束了汉家文明的辉煌时代。如果眼前这个宫装女鬼确实是唐懿宗之女昌平公主的话，那她确实是历史上存在过的，最起码我在正史上记载上曾看到过她的名字。只不过正史对她的记载只有寥寥几句，只说她是唐懿宗八个女儿中的一个，除此之外再无任何记载。听到这个昌平公主缓缓叙说，我终于知道当年这武王村土地上发生了什么。这确实是一个很漫长的故事。事情最开始应该从昌平公主两个追求者开始说起了。而两个追求者都不是什么简单的人物，一个是当时的武举人萧长风，一个是当时唐懿宗朝里权臣李克用的干儿子，李克用麾下十三太保之一李存实。这两个人全对他这个公主发疯一般的痴迷，疯狂的追求。按道理说，只要不是个脑残皇帝，就一定会把公主嫁给李存实的，毕竟这样可以夯实政权和李克用的关系，巩固他的统治权。可偏偏唐懿宗李璀这个皇帝是中国历史上出了名的昏庸皇帝，当听说两个小伙子追求自己的女儿之后，一点都不考虑这一点能为他带来什么利益，反而是跟傻逼似的大乐，直接出了个馊主意，比武招亲，让武举人萧长风和十三太保之一的李存实两人面对面 PK 一下，谁赢了把女儿嫁给谁。唐朝时候的武举人拳脚功夫可和之后几个重文抑武的朝代不是一个概念，那绝对是当得起天下第一的。李存实虽然是百战勇将，但单挑根本打不过萧长风，被几下子就撂趴下了。就这样，昌平公主嫁给武举人萧长风，两人婚后夫妻恩爱。好吧，反正是那个年代人不都是这样吗，先啪啪啪然后再谈感情，床单滚完日子不吵架就是夫妻恩爱了。虽然李存实不甘心吧，而且纠缠了几次，不过被昌平公主拒绝之后也就不了了之了。毕竟那时候天下还在昌平公主的父亲手里，李存实是不敢对皇家的人怎么样的。后来唐懿宗去世，昌平公主的哥哥唐僖宗李轩即位，大封天下。萧长风因为娶了公主的原因被派到了遮鲁军当了个偏将。遮鲁军驻扎地呢是当时的武州，地址就在现在的武王村这边。于是昌平公主就跟随丈夫一路从长安到武州置办家业，继续潇洒快活的小日子。谁知好景不长，昌平公主那位哥哥呢唐僖宗李轩更是个窝囊废，即位之后不思进取，沉迷于游戏，没过多久弄得天下大乱，黄巢等农民起义军纷纷向长安市猛攻起来。这时候李存实的义父李克用见天下大乱，唐朝江山不保，所以他决定起兵反唐，在潜伏五年五月的时候与李国昌合兵悍然向当时驻防武州的周鲁军发动进攻了。于是萧长风和李存实两位曾经在情场上交锋的男人，在大环境推动之下，最终在战场上刀兵相见。那一场战争周鲁军全军覆没， 昌平公主丈夫萧长风在战场上被乱箭射死，还被李存实割下头颅挂在城头暴晒。赢得了战争，李存实怎么可能放过萧长风的家眷呢？排兵围了萧长风的府邸，大肆纵火，将萧长风的所有家眷丫鬟侍卫全部活活烧死。我在赵家宅子碰到那些厉鬼，就是死在那场大火中的人所化的。再后来，李存实把昌平公主掳进军营，日夜奸淫，结果在一次偶然机会被李克用的亲儿子，后来的后唐建立者李存勖撞见了。正所谓这红颜祸水啊，李存勖也看上昌平公主，于是问李存实索要。李存实这一发就等了这么多年呢，怎么可能轻易让出去呢？结果李存勖就大怒，当时给李存实安上一个营中私藏女子罪名，直接派兵把李存实给乱刀砍死了。在古代，军营中私藏女子可是杀头的死罪，李存勖逮这个名头去杀李存实是没有一点问题的。接下来，李存勖把昌平公主带回自己的营中，昌平公主不堪其辱，最后自杀了。这就是整件事件的经过。我听完之后也是目瞪口呆呀，心说历史果然比小说精彩，什么狗血桥段都能出来呀。不过眼下我最关心的还是昌平公主到底要拜托我什么。于是我就在听完这故事之后直接问她，不知我为您效劳什么呢？让我复仇。一说起这个，昌平公主的眼睛一下子弥漫上一层血雾，漂浮在空中的黑色头发是乱舞起来，非常凶厉，嘶声咆哮道：李存实那畜生死后就葬在这里，当时是他的士兵为他修建陵墓的，请了道门高人在陵墓设下阵法，千年以来他的阴魂一直躲在陵墓里不肯出来，我明明知道他就在那里，可就进不了那座坟墓。我要你帮我破坏掉李存实的陵墓，带我进入古墓，我要让李存实魂飞魄散。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恐怖悬疑小说《摸金天师》，又名《活人回避》。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请关注新浪微博、喜马拉雅账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有声的紫金。